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元顺教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新身份、新气象。经文的出处可以参考哥罗西书1:9-14。我们将时间交给元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过去的那个端午连假，你或多或少都经过那个高速公路的塞车、通车，然后路途上的奔波，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前后彼此问安，我们祝彼此端午节快乐。希望大家在今天那个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有一段那个安静啊休息的时间。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1:9-14。那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面是就像其他保罗书信一样，是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劝勉啊，当然包括劝诫，也包括勉励。那哥罗西书这卷书有什么特别的呢？哥罗西书特别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卷关于身份的一卷书。哥罗西书是关于身份的一卷书。我们上一次讲到1:1-8，我们前一次讲到哥罗西书那边，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是那个把天上跟人间连接起来的桥梁。本来人间跟天上是分开来的，本来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各行其事，我们各按己意，我们凭着自己来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身上，传到我们这里，传到各万国万方，让这个福音带来天上的盼望。而这个天上的盼望要在每一个信徒，在每一个信徒的群体当中来塑造每一个生命，来引导每一个生命，来光照每一个生命。好，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可能在想，每一卷保罗书信不都是这样的主题吗？那哥罗西书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卷关于身份的一卷书信。那怎么说呢？其实老实讲就是福音的内容，其实我们不会太难掌握。你知道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不是太复杂的那一种，你知道吗？我们虽然说我们看我们教会的圣经这么厚一本，可是如果要整理成一个很基础的基要教义，其实我们在使徒信经，我们刚念的使徒信经，在主导文，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掌握绝大部分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真理。所以在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所谓的真理，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难清楚，不是太难明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这个福音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注意听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就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个福音如果要改变我的行为，或者是改变我对人生的理解或认知的话，好像就会有点问题。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这时候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挣扎。那我要不要赦免那个得罪我的同事？我要不要赦免我的那个跟我有很深纠葛的家人？我要不要赦免那个一天到晚用噪音来干扰我的邻居？所以你会发现，当福音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会有点问题。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对于人生的想象。这个就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怎么让福音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怎么理解福音，其实是牵涉到我们的身份。身份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在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那这个福音如果要走进我们的生命，如果要来诠释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甘不甘愿让福音来塑造我们这个人，或者是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常常我们在 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出现的是我们错解了我们的福音。我们把福音当成是一种参考，当成是众多所谓的正面价值观、正面价值的一种心灵鸡汤，容许我这么说。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福音它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份。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就是要来引导，或者是来告诉哥罗西教会，他们在对自己的身份理解当中有什么样的偏差。现在很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人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人设就是人物设定或者是人格设定。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人设，我们一群人也有对自己对自己这个群体的人设，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人设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对自己都有一个人设，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就算现在不幸福，就算现在不成功，但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人物设定。这个坦白讲没有太大的错误，其实我们都会对人生有期待。可是当这个人设一旦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冲突、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回过头来调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设的想象？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所要思想的。我们就在进到今天经文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道来清洁我们，愿你的道来改变我们、转化我们、得着我们、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开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说话。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是那位指教我们心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一章的9到14节，那因为只有短短的6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看荧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章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边，今天这段经文9到14节其实是一段蛮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从哥罗西书的1章3节其实就开始了。哥罗西书1章3节那边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祷告。那只是保罗在3到8节这边他花了蛮多的经文，很大的篇幅来描述他在祷告里面的一个心境，他听到哥罗西教会怎么样的信仰光景，他听到哥罗西教会他们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且有向众圣徒的爱心，所以他继续的在第9节开始，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已经知道哥罗西教会已经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且有向众圣徒的爱心。保罗还需要为他们祷告什么？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社青团契聚会，很多弟兄姐妹的 心里的疑问，就是他们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工作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换部门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后来在学青团契聚会，然后大家问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只是那个工作换成学校或者换成科系。我要换科系，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现在在这个科系我好像念不下去，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当然也包括就是那个交友，或者是在婚姻里面的问题。我想要交男朋友，我想要交女朋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如果我的婚姻碰到问题，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好像是一个我们在人生的方向上面，我们常常想要知道一个未来的方向。坦白说，我们对上帝的旨意，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哦，就是好像是一个内线消息。你知道投资最重要的就是内线消息。我们对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有一个蛮偏差的理解，就是我们把跟上帝的关系当成一个内线交易的管道。就是好像可以从上帝那边知道未来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最好我的同事通都不知道。最好都只有我知道。可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他这边所提到的神的旨意，并不是指那些。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了让哥罗西教会在行事为人上可以对得起主。在行事为人上可以对得起主。换句话说，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能够继续在神的旨意当中行事为人，在过去他们有信心，他们以信心的见证，有爱心的见证，保罗鼓励他们继续，但是保罗强调一点，就是你们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保罗这边强调的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在行事为人中能够持守住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这个靠的不是意志力，靠的不是你，甚至不是靠你们读经祷告多么殷勤，靠的是一种属灵的智慧悟性。这个属灵的智慧悟性，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就是理解力。保罗说，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其实保罗在他的写作里面，每次他提到上帝的属灵的智慧，或者是一种属灵悟性的时候，他讲的并不是那些高深的宗教哲学，他讲的并不是那些很奥秘，或者是需要特别操练的一种敬虔的习惯，都不是。他讲到的属灵智慧悟性都指向一件事情，指向一件事情，而且也单单指向那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属灵的智慧悟性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单单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哥罗西书在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保罗他就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非常强调，哥罗西提醒哥罗西教会要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悟性要叫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也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智慧，如果我们想要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悟性，你不用去图书馆找，其实你不用去那些哲学很高深的这些宗教哲学，或者是心灵鸡汤里面去寻找，你只需要去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在另外一卷书卷，也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也讲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到八节，当保罗自己向哥林多教会表白他自己服事的心境的时候，他讲到：“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神的奥秘，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别的，不是那些在可能在当时希腊罗马很流行的哲学思想，或者是那些在 犹太很在犹太人群体里面很流行的，从律法、从智慧那边去操练一种奥秘的敬虔。保罗说这些都不是。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这些我都不讲，我单单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保罗在这边提到属灵的智慧悟性，也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其实就翻转了哥罗西教会的人设。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哥罗西书其实，哥罗西教会跟我们一样，哥罗西教会或者是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对自己也有一个人设。你知道人设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人，不管你有没有受过教育，不管你的教育程度有多少，你对自己都有一个人设。哥罗西当然也有哥罗西自己的人设。在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这边就讲到，就是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什么样的花言巧语呢？在二章的八节这边讲到，有人用他的理学跟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有人用这些哲学虚空的妄言，用这些很看起来很高深的学问，种种这些都只是想要把弟兄姐妹引开带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这些虚空的妄言世上的小学，其实哥罗西教会有一个人设，就是想要在这些哲学或者是在这些有形有体的这些律法或者是行为的规范当中，显得自己好像很敬虔，好像很了不起，好像跟这个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保罗在第二章最后，也就是20到23节，保罗非常清楚的驳斥这样的想法。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保罗最后讲到说，这些看起来很谦卑、看起来很刻苦，但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毫无功效。离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想要改变自己，人想要经营一个自己的人设，保罗说，对于生命的转变，对于真正生命的转变是毫无功效。所以保罗为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就是他们能够在行事为人上对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进一步在9到14节这边开始讲到行事为人的三个层面。如果我们要对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怎么样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理解或是新的认识？保罗在接下来 在经文当中，他从三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属灵的行为以及在结果子在生命的见证上面能够结果增长，是为了多知道神。第二个层面就是被赋予一种属天的能力，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然后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能够感谢父神。这个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到这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讲到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保罗说，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有信心的见证，有爱心的见证，保罗鼓励他们继续这样的见证。但是保罗在这个方向上面，在这个所谓的好行为上面，他做了一点点的调整。保罗说，你们在善事上结果子，是为了渐渐的多知道神。他的原文就是增长对神的认识，增长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对哥罗西书，如果我们前面看过1到8节的话，我们就对结果增长好像有一个蛮鲜明的印象。因为保罗在1章6节，在前面的经文1章6节这边就已经提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哦，如同在你们中间。哦，所以这个结果增长是福音的全能。哦，这个福音，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从天上带到人间，让天上跟人间开始有一个联系的桥梁，让天上的盼望可以塑造地上的见证。哦，所以这个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结果增长，是完完全全靠着天父上帝的全能，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而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或者是靠着我们经营的人设。所以一章六节，当保罗再一次从外在行为的层面来劝勉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其实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你们在这个善行上面，在这个结果增长的方面，你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福音所塑造的，我们是因为福音引导我们，并且在福音光照我们，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才可以开始不断的结果子。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其实从善行开始，从结果子开始，认识上帝也是一个所谓认识神的正向循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桌游，其实我对桌游或者对那种扑克牌游戏或者是这种卡牌游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如果买一个桌游回家，然后那个桌游通常你打开之后都会附一个说明书，对不对？对，然后通常你开始熟悉这个游戏，是不是你把那个说明书都熟读过一遍，中文熟读过一遍，英文熟读过一遍，你是这样开始熟悉这个游戏的吗？不是，对不对？你都是先玩过一遍，那些说明，通常你跟大家一起在，你跟朋友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开始玩那个桌游的时候，通常那个游戏你都是把那些道具啊，把那些牌啊拿出来，然后那个说明书通常就被摆到一遍，然后通常都会有一个家人或者是有一个朋友，他已经玩过这个游戏了，然后他就会开始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就先玩过一遍，玩过一遍你就大概知道怎么玩，通常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玩过一遍，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因为其实在进行的层面，在开始玩游戏之后，你会从很多层面感受到这个游戏的规则，然后你会从你明明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人说你啊，你出错牌了，或者是啊，你走错这一步了，然后有人就会说，哎，我拿到好牌了，或者是哎，我得到分数了，哇，你就会从各方面接收到的资讯，然后渐渐的，然后你就会马上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你会从那个脸上的那个奸笑、嘴角的微笑，你会或者是从那个拿到烂牌那个翻的白眼，你会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认识神的正向循环也是一样，在我们开始凭着信心去在人的面前活出，在这个世界活出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在这当中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仰望主。当我们面临困惑，当这个福音跟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认知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反思这个福音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好，那保罗接下来讲到这个认识神到底是认识神的什么层面，渐渐的多认识神，或者说增长对神的认识，要认识神的什么方面。第二个层面就从外在的行为到了我们内在的意志层面，到了我们内在的意志层面，保罗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意志的层面就是被赋予一种能力，我们被赋予一种力上加力。这节经文讲到力上加力，好像我们被赋予一种能力，不是人间的能力哦，而是属天这种荣耀的神荣耀的全能要被赋予在我们身上。我们听到能力，我们就我们眼睛一亮，就会想到这个能力是不是帮助我们可以去主宰，可以去支配，或者是可以去可以在这个人间的 任何事物上面我们可以占有一个主导性。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个属天的能力或者是荣耀的全能，是让哥罗西教会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一般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让我们可以忍耐宽容。你知道行善需不需要忍耐宽容？结果子需不需要忍耐宽容？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忍耐宽容。你知道我们其实都会忍耐，讲老实话，其实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忍耐的人事物就越多。我们忍耐好像那个气球，我们的忍耐，人生的忍耐好像一个气球，就是随着经历越多，你的年岁渐长，那个气球越吹越满，越吹越满。哇，我们可以忍耐的宽容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忍耐，我们的忍耐就是眼睛一闭，然后夹紧我们的任何的每一个肌肉，然后就心里想着，我的婆婆快离开了，或是这个会议在十分钟就结束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忍耐，这就是我们忍耐的本事。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的忍耐宽容不是这种忍耐，保罗讲到的忍耐宽容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要忍耐宽容其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太难，可是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需要的是荣耀，有荣耀在前面，这个忍耐跟宽容才会有欢欢喜喜的可能。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保罗在这边讲到，我们认识这个神荣耀的全能，是因为在忍耐、在宽容当中，我们看见荣耀的可能，我们看见天父在前面为我们所摆设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认识这个荣耀？我们说，当保罗讲到荣耀的全能的时候，这个荣耀是怎么一回事？在最后的这个部分，第三个层面，保罗就强调这个荣耀，这个属天的荣耀，是因为我们可以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可以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这一份荣耀，可以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保罗在第三个层面，他进到了身份的这个层面。在第十二节，保罗这边讲到，在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十三节讲，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这边的基业，基业在旧约的希腊文版本的圣经里面，这个基业这个字，也就是在出埃及记旧约的希腊文版本的出埃及记的六章八节，当耶和华应许他的百姓以色列，你们在迦南地有一个产业，你们要出埃及，要去得地为业，这个基业就是那个字。然后在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拯救，救这个字也是旧约的希腊文版本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上帝让红海分开，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得以走干地。人十四节的最后，十四节三十节那边讲到，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军兵的手。那边的拯救就是哥罗西书这边的这个救，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在这十二节跟十三节里面，保罗其实是用一个出埃及的比喻来告诉哥罗西教会，你们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你们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然后将来要得地为业的以色列人，你们有一个身份，从前就像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本来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在黑暗的处境里，但是上帝带领他们要进到那应许之地，要来得地为业。这个新身份也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这边讲到要哥罗西教会体验或者是察觉的这个新身份。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蒙恩蒙拯救的子民。所以新身份是一个我们在信仰中 我们在信仰中怎么样来让福音改变我们的关键。可是身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身份是每个人的处境。你翻开你的钱包，你钱包里面有很多证件，其实每一个证件都代表一个身份。但是这些证件或者是这些卡，越来越多的这些卡，其实有的卡是你拿掉也没关系的，对不对？所以真正关键的身份是那些会牵动我们情感、牵动我们荣辱，或者是牵动我们生命价值的那个身份，那个才叫做身份。我记得以前我还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她本来在新加坡工作，后来被我们那个公司挖角，然后来我们这边工作。她带着她孩子一起来，她的孩子还很小，所以来的时候就安置在幼稚园，安置在竹北这边的幼稚园。然后她一来，她就被我，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在做工程师的时候，那个压力非常大，所以她一来其实没有什么学习曲线或者是试用期，她一来马上就被交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那段有一段有很长一段好几接近半年的时间，他非常非常忙碌。可是他一边在工作上被交付这个重要的任务，可是一边他的孩子又在幼稚园的环境有经历非常大的不适应。所以我那时候就坐他的对面，然后每天我就听到那个幼稚园的老师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跟他通话，每天早上跟他通话至少半个小时，有时候到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在讲说你的孩子的问题啊，然后就是怎么办。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在当中真的是蜡烛两头烧啊，因为有时候在跟幼稚园老师在讲话的过程中，然后就不停的有其他部门，然后也包括我，就会过去去问，哎，这个东西的进度怎么样，然后这个 project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她有时候一边讲电话，然后一边在那个白纸上面或者是在笔记本上面就把那个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用手写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跟他的沟通是这个模式。这个为什么他会经历这样蜡烛两头烧，我相信很多不管是很多弟兄或者是姐妹，你们也在你们的生活中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挣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止一个。我们是父母，我们是儿女，然后我们又是公司重要的伙伴，重要的一个员工。所以真正核心的身份是这些，真正核心身份就是牵动我们情感的。然后关于核心的身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谁才让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是谁比我做什么还重要。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懂得怎么样照顾孩子我们才是一个好的父母，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是父母，然后我们才去知道，我们才去慢慢学习慢慢体会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孩子。那真正关键的身份也有一个特质，关键的身份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资源，找到各种的资源跟各种的力量。为什么会有蜡烛两头烧？就是因为其实在每个身份里面，如果我们都只是单打独斗，我们都只是照着自己已经有的知识、已经有的时间、已经有的能力、去经营每一个身份的话，你会发现很快我们自己就被掏空，我们自己会感到非常的心力交瘁。可是一个关键的身份要能够让这个拥有这个身份的人在当中经历供应，这个不是自己来的，而是这个身份所供应的。所以属天的身份也是一样，这个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这个荣耀赋予了我们一个新身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新身份当中，我们就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旷野，但是虽然在一无所有当中，但是我们经历上帝的供应，我们经历上帝的保守保护，我们可以走过人生的旷野。 这个新身份也要带来一个新气象，这个新气象就是感谢。保罗在这边讲到感谢父，虽然第十二节这个感谢父我们读起来很像是只是一句感叹词，就像我们常常在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感谢主感谢主，可是对保罗来讲，感谢这件事情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情。在哥罗西书，感谢这个词，不管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各种的形式，短短哥罗西书这个四章的篇幅里面，感谢这个词出现了九次之多。特别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也就是整个哥罗西书论述的最后，十五、十六、十七这三节里面连续出现了三次的感谢。你们要存感谢的心归为一体，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也就是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整个哥罗西书保罗强调的就是一个感谢的生命，这个感谢不在保罗的心中不是只是一句感叹词，不是只是一句发语词而已，这个感谢是一个人生观，是一个信仰生命的体现，是一个信仰生命的框架，基本上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这个生命的态度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它不是美化，它不是把每件不好的事情说成好的。你知道基督教讲到感谢的时候，通常会被非基督徒质疑的一点，就是每次我们讲感谢主，每次我们讲感谢主，我们都好像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明明是别人得罪，明明是别人所犯的错，明明是这个世界上不可忽视的罪，不可忽视的亏欠，不可忽视的一种灾难，但是在我们这种轻而易举或者是有点轻忽的感谢里面，我们好像把那个重量变小了。我们基督徒的感谢是一种通常会流于一种没有分量的一句发语词，但是在保罗神学里面，感谢如果它是作为一个生命的框架跟态度的话，这个感谢不是去粉饰你的生活，不是去粉饰美化每一个在生命中的亏欠或者是那些不堪的记忆。你知道生活充满了，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悲惨，有很多得罪，有很多伤害是你不可能去挽回的，不可能去挽回的，这个重量就在里面，伤害在里面，即使你饶恕了他，一辈子跟着你。但是保罗说感谢并不是把这些当作没事。保罗说，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怎么样面对这群人，怎么面对自己的悖逆，怎么样知道这群人在旷野中各式各样的不幸，但是上帝在这些人的不幸，在这些人的悖逆当中坚持下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带他们仍然走出旷野，进入迦南，去得地为业。保罗说，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进到迦南之后，他们这样的一个感谢的态度，现在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感谢，我们给他一个定义，我们或许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全心接受生命的过去，我们也全心仰望生命的未来。因此我们让过去的未来，跟我们的生命过去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未来，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我们都在信心中交托。因此我们可以甘愿全心让这个爱子国度属神子民的这个新身份来塑造我们每个当下的心，我们每个当下的言行，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保罗他自己的侍奉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谢过程。我们知道保罗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而且他逼迫教会非常非常的凶猛。他说他旅行各地，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周游犹太各地，然后到各城去拉这些基督徒，把他们拉进会堂里面去 接受审判，去被逼迫，甚至放在刀下，准备去处决。但是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蒙光照之后，他人生就有一个新的翻转。可是你有没有想象，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其实在他蒙光照，去蒙在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蒙召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保罗也经历了一个人设的翻转。我讲人设的翻转是比较好听的说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人设崩坏，或者是社会性死亡。你可以想象看，当他一夕之间变成基督徒之后，他本来的法利赛人这些犹太教的人会怎么看他？叛徒。可是基督徒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怎么看他？哎，这个人当这个人几天前才是我们教会的公敌耶，我们教会的墙壁上面还张贴他的照片，看到这个人要躲远一点。啊，现在这个人说我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你觉得教会会轻易的接纳他吗？所以其实保罗带着侍奉生命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人设的翻转，他经历过社会性的死亡，可是他在他的领受的新身份当中，他说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个新身份当中，他看见了他的过去，告诉他其实他是一个罪魁，但是他也在这个新身份当中看见一个侍奉的未来，他看见上帝给他的这个新身份，要他在这当中忠心的服侍，忠心的跟随，显明耶稣基督一切的忍耐。所以保罗的生命，愿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对哥罗西教会的劝勉，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从爱子国度领受的这个新身份，能够为我们生命带来全新的气象，新身份带来一个新的能力，这个荣耀的全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在人生在生命的各个处境当中，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新身份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善，我们能够勇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去结出属灵的各样果子。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软弱，仍然有亏欠，我们仍然有许多我们不能明白，我们不能相信，没有办法交托的地方。但是这个新身份也告诉我们，在爱子国度里面，上帝的恩典足够接住我们的失败，上帝的恩典足够接住我们的不幸，接住我们的软弱，接住我们的愚昧。所以这个新身份能够塑造我们的每一个身份，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能够让我们在做，不管是做父母、做儿女、做员工、做学生，我们能够因着靠主的能力，因着在身份中仰望，并且相信自己是蒙恩的属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仍然能够坦然无惧地活出属天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的主，谢谢你。或许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想的不是该怎么做，不是一二三告诉我们要怎么做那样做，而是让我们去查验，也让我们去经历这个已经赋予我们的新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蒙恩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在一条通往那与圣徒同得基业的路上，有荣耀在前面等待我们，这个荣耀也要转化改变我们在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身份。主，愿你的恩来得着我们，也转变我们，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就圣灵激励我们，好叫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